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军辉、高青，你们好。
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们从德州这么老远来看我们。
我们也非常高兴。
好不好，请你们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边军辉。
我叫高青。
我们已经结婚17年，成为基督徒已经10年了。我们有一个女儿，她已经快9岁了。我们还有一个儿子，他已经7岁。
现在你们在哪里工作？
我在艾比林基督教大学教生物，我是生物系的教授。
高青呢？
我在家教养我的两个宝贝孩子。
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而且还非常的快乐。
可不可以请你们谈一谈，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你们觉得这个家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觉得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好像是从家庭的表面看不见的东西。就像你看一个房子，你看到这个房子的结构和外观，那么你可能会被这个房子的结构和外观所吸引，但是这个房子是不是能在风雨中挺住，并不靠这个外观，它要靠这个房子的地基，它的基石有多牢固。那一个家庭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这个家庭的基石呢，应该是对神的信，对神的盼望，还有神那样的爱，这三个才是家庭的基石。一个家庭是否能在风雨中挺住，取决于这三块基石的稳固。
军辉，您谈到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在家庭生活当中，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神是非常看重信心的。就在圣经的哈巴谷书的2章4节，神就讲到说，为义人因信得生。保罗在罗马书的1章17节也这样说，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为什么神这么看重信心呢？因为在我们人际生活里，我们也知道信心有多重要。比如说在恋爱的时候，两个恋人之间，还在以后夫妻之间，还有父母跟子女之间，没有信心都不会有非常快乐的生活。比如说你做一个丈夫的，你的妻子可能有一天没有在你的身边，那么你是不是怀疑她每个小时每一个时刻都在做什么，她会不会做这样那样的事，她比如说出去去见朋友，你会不会这样怀疑她？你想如果有这样的怀疑，那你的生活里头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所以神之所以看重这么大的信心，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信心里面我们能找到快乐。
就为您谈到这个信心哈，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我们提到家庭生活其实好像很少提到信心这方面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在一起谈天的话，如果谈到信心，我们会不知道这个信心是什么。我不知道刚才您讲的这个信心这么重要哈，这个信心的定义是什么？
哦，在这个圣经里面，神就给这个信心啊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在希伯来书的11章1节，他就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心呢，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想望，其实它是真正的证据一样的。他说这个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就是说 信心是你对你没有看见的事情，你已经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根据，而且你确信这件事情去发生，所以你就根据这样的信心去生活，这样的证据去生活，那个就是信心。
我在圣经里面也可以读到很多上帝鼓励我们信心的例子，比方说有一父亲他的孩子生病，后来甚至死亡了，他们来求耶稣帮助的时候，旁人都觉得根本没有希望，你不需要去找上帝的儿子来帮忙，可是耶稣就对这位父亲说，凡是信的人，只要你信神，凡事都能够为你成就。耶稣也鼓励我们在祈祷的时候要带着信心去祷告，你带着信心来祷告，你求就给你，你叩门就为你开门。但是我很想知道，这些神的鼓励在我们实际的家庭生活里面，你们是有哪些体会的？
神对信心哈，这么看重，就是因为信心很有力量，这个信心是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特别有影响我的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第21节里面，这在耶稣讲了耶稣的一个故事。耶稣看到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时候耶稣肚子饿了，他就走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旁边，但是他没有发现任何果子，然后耶稣诅咒这棵树，然后这棵树立刻就枯萎了。跟着他的门徒呢，看到这个情况，他们非常的惊异，他们就问耶稣，这棵无花果树怎么这么一下这么快就枯萎了呢？耶稣呢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你展现在对神的信心就在于你祷告，所以祷告对一个家庭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高清还有君辉，你们两位在面临教养孩子的责任，还有你们夫妻的之间的感情，你们碰到任何挑战任何困难的时候，你们就是相信神会帮你们解决，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是的。
那换句话说，你们在碰到问题之前，你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想办法去建立你们对上帝的信靠，每一天都花点时间想办法增加你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倚靠，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们访问的是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清女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我是有一些个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意愿，愿意付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您我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千万别说我不能。我们常常找借口说不，我没有时间，这方面我知道太少，我不喜欢做这种事，等等这类的话。这些借口显示出您我的性格。如果仔细想想自己在别人心里留下的印象，我们可能会尽量减少说这类的话。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明白某一件事情实在有必要做， 而且做得好，就会叫多人得益处。这时候，您我的态度会大不相同。如果您我理解，任何善事所产生的好处能长久不衰的话，我们就会愿意积极参与，因为您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如上帝所愿的善尽其才，不论面对的问题挑战性多大，我们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成就有意义有价值的结果。古今中外，有好些位尽心尽力的个人和他们了不起的成就，托马斯·爱迪生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发明有留声机、电灯泡、麦克风、有声电视胶片。1854年，7岁的爱迪生上了3个月的学，这是他全部的正式学校教育。当爱迪生逝世于1931年的时候，他拥有1300个发明专利，其一生平均每3周就有一个专利被批准。从古到今，无数的人为了世人的幸福贡献了自己。这群了不起的先生、女士，为别人付出了自己的心力，他们的榜样鼓励我们，也使用自己的才能来服侍那赐您我天赋的上帝。他们的范例使人看见您我自己能做些什么。当您我有机会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要尽自己最好的能力，请记得，重要的不是我们能成就多大的事，而是促使您我动手的爱心。听众朋友，您知道是什么使我们克服困难迈向成功吗？信心与决心是成功的条件。对所参与之事感兴趣是好的开始，有积极的态度是成功的一半。当您我为别人的好处向上帝祈求力量、引导和才能的时候，我们的天赋便开始成倍的增加。很少人能够看到自己努力的所有成效。最能反映这个事实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够数出一个苹果有几粒种子，但是只有上帝能够数出一粒种子能结出多少个苹果。所以，各位朋友，请尽力行善，千万别说我不能。这个主题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出埃及记1章。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 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法老王屠杀希伯来男婴的命令正雷厉风行，一个希伯来的立位支派家庭中，名叫暗兰跟约基别的夫妻二人心中自然着急，日夜担心。一天傍晚，丈夫暗兰放工回家，见他妻子在哭。
约基别，你哭什么？怎么回事？
暗兰，我为一件事情担心难过。
告诉我什么事，我可以想办法为你分忧的。
阿兰，我们又快要生一个孩子了。
啊，那才好啊，那你为什么难过呢？
我喜欢小孩，但是你知道法老王最近的命令，如果我们再生一个像米利安的女孩那还好，但是如果生个像亚伦的男孩那就惨了，是不是啊？
对，我了解你的心情了，可是也不必太担心挂虑， 说不定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法老的命令已经不认真执行了。
不料，他们家真的生了个男孩，而法老的命令仍在认真执行，所有希伯来的新生男婴一律丢入河中。这对夫妇暗兰跟约基别不敢去思想孩子要被淹死的命运，为了保命，他们只好把孩子藏在家里。一下子3个月过去了。
别哭啊，乖孩子，你别哭啊，妈在这里，你千万不要大声哭啊，人家会听到的。阿兰，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他哭声这么大，恐怕不能够久藏这孩子了。
巴不得我能想个好办法，哎，可惜我想不出来啊。
也许我有个办法。
啊，什么办法？说说看。
白天啊，既然不能把孩子藏在家里，我就把他放在外面。
约基别，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在说什么？
我可以用蒲草编一个筐子，再抹上柏油和沥青，好防水，然后把孩子放进去，叫他漂浮在尼罗河边的浅水芦苇丛中，就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哭声了。
嗨，你还真有头脑啊。这是一个交托给上帝的好主意，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救他。
是的，我们只有把他交托在上帝手中，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看，筐子已经编好了，这是我宝宝的小方舟，现在天还没有大亮，再等一会儿人就多了，我得赶快。米莉安，我的女儿，快点起来啊，好跟我去送小弟弟到河边去啊。
啊，妈妈，天还黑着吗？
当然还黑啦，我们就是不要别人看见啊。你快点穿衣服，我这就喂小弟弟奶，然后放他在筐子里，马上就走。
母女二人把婴儿筐子放在尼罗河的浅水芦苇中。
藏得很好，我想不会有人看见这筐子，也不会有人听见他哭了。妈不在身边了，孩子。我说米莉安啊，你站在河边守着，看究竟怎么样。
我知道，妈，如果有人经过，我就假装在玩，根本不看那筐子，免得别人怀疑。
对，这才是个好姐姐，我会常来查看，并且带东西给你吃的，等四周没有人的时候，我就给小弟奶吃。
法老的女儿同几个宫女来到河边，水中的筐子引起了公主的好奇心，于是她说，
芦苇丛中是个什么东西啊？拿来给我看。
是，公主。是一个大筐子。
这筐子好像还不轻哎，里面是什么？
公主急着要看筐子里是什么。
啊，看，是一个婴孩哎，一个男孩，哎，好可爱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宝贝哎。
哎呀，好可爱呀、啊！
孩子一见生人就哭了，远处守着的米莉安看见他们喜欢弟弟，就放心地走过来。
这一定是希伯来女人生的孩子，这妈妈的好心肠想叫孩子活命。我父亲下令淹死所有的希伯来男婴，也太残忍了，我劝他也不听。我自己也没儿子，我要留下他做自己的儿子，
好啊，那这小家伙就不要淹死了，他好可爱呀、啊！
公主，公主，
嗯，什么事啊，小妹妹？
我去找个希伯来妇女为你喂养这孩子好吗？
这，我还没想到呢。不过也好，那你就去找个奶妈来，我付她工钱。
米莉安于是飞跑回家，领她妈来见公主，
把这孩子抱去，替我喂养，我付你工钱。
多谢公主。
我要给这孩子取名叫摩西，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你要好好的看顾他，等他大一点儿，我要领他到我父法老的王宫里接受教育。
怎么搞的？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没有到家就听见婴儿的哭声，哎呀，一定会被人听见的。快把他带到卧房去，关上门呐、啊！
但是爸爸，我们不用担心别人听见他哭呀。现在小弟弟是法老女儿的小孩啦，我们不怕别人害他啦。妈妈做奶妈，公主还给工钱呢。
乖孩子，你是好孩子，别哭了。哦，
怎么回事？我真莫名其妙。米莉安，什么法老女儿？请你说给我听听。
法老的公主给小弟取名叫摩西。
米莉安，你慢慢的从头说给你爸爸听，别急。
好。妈妈离开了河边，我在附近沙滩上假装玩，注意着小弟。过一会儿就见公主和他的公主。我看见公主揭开弟弟的筐子，我就害怕他会按法老的命令把小弟丢进河里啊。我一心祷告说，上帝啊，可别叫他们伤害小弟。接着我走近他们，听公主说她要留下这小孩，我又怕他们抱走小弟，那谁给他奶吃呢？那个时候上帝帮助我说话，问公主是不是要我替他找个奶妈。
我们真该感谢上帝救了婴儿的命，愿上帝赐我们智慧教养摩西，使他长大侍奉上帝。别忘了自己是以色列人，相信上帝救他，将来必用他做大事。
今天有一位朋友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他的名字叫 Howard。 Howard 是一位典型的90后的青年，他也是一位基督徒，所以今天的访谈当中，我想请他跟听众朋友谈一下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历程。Howard 您好。
你好，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也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Howard， 您最初接触基督徒是什么时候？
我最初了解到基督教和这个圣经的时候是在09年，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嗯，当基督徒跟您谈到神，在话题里面跟神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当时您的想法是什么？
当时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英语，然后认识了一个美国的外教，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关系很好，他人又特别友善，我喜欢跟他交往，他就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学圣经，也同时学英语，我就一直在去。那时候我对圣经的理解就是上面的教导啊，还有里面很多智慧我是非常认同的，也很喜欢读。但是一旦涉及到神迹奇事啊，什么耶稣复活呀，什么耶稣使死人复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荒唐的。所以每当读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就跳过，我觉得这是不真实的。
后来的反省当中，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以至于您对于您自己原本有的想法开始有了转变呢？
啊，这个问题的话要回到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有做那个日记的习惯。那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拿出我的日记本出来翻看，我发现有一些很显眼的字眼在触动着我的某一个内心深处。这些字眼就是我常常会说天呀，我说老天呀，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字眼，我就在思考，哎，为什么我会出现老天、老天爷、天这些感叹词在里面？我就明明感觉到我在呼唤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是。
后来呢，我读圣经， 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非常大的触动我、
嗯、
圣经里面说，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可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要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的所造之物是什么呢？这个宇宙万物，这个花儿草儿阳光，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包括整个地球它围着太阳转，它这个规律又是从哪里来？
对，
就让我内心产生一种思考和反省，其实我是冥冥之中认识这个神的，只不过我表面上不承认罢了。当我有这样一个反观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我再去读圣经，哇，里面全是亮光，发现真的这位神真是又活又真。
是 Howard， 您成为基督徒多久了？
我2010年受的洗啊、现在应该有快五年多了吧。
快五年多。
对。
那么在您过去这五年的基督徒生涯里面，我相信您对神一定有不少的体会。真的神是存在的吗？您怎么去感受神的存在呢？
首先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好，神存在吗？然后确实怎么感受到他，这个确实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如果神他存在的话，他不是我们想象那个神，他是你看不见的，你摸不着，你感受不到的。所以你真正要感受他，你需要一些不一样的方式。那我们去认识一个新的事物，去认识一个东西的话，我们需要我们的思维去认识。那思维常常是感性和理性的，但是你用感性和理性去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你需要平衡。如果你仅仅用理性去认识一个事物，你有很多东西你解释不了。
对，
比如说很多科学它都是理性的，但是你很多东西你科学也解释不了。
对，
比如说太阳，这个地球围着太阳转，我们知道这是个规律，但是谁能科学能告诉我们谁创造了这规律？这规律从哪来？你解释不了，对不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感性。如果你仅仅凭着感性去认识一个事情的话，那你很容易走入一个歧途。世界上有很多宗教，甚至有很多邪教，仅仅凭着感性去认识的话，可能会进入一个邪教里面，因为你缺少理性的思考。所以你当你的感性和理性平衡的时候，然后你再去看这个圣经，看神的话，你会发现有神能比无神能更合理。这个神他真实存在的，不是说我感受不到他存在他就不存在，他在他就一直在那儿。
是的。接下来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既然对您来讲，在您的人生经历里面神是存在的，那么这个神跟您我有什么关系？神的存在对人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问题要回到圣经里面说神他是什么。神他在圣经里面说神他是爱。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没法想象如果一个人没有爱他该怎么活下去。所以我们需要爱活下去，但我们又知道我们的爱又是何等的有限自私。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离婚的夫妻，他们开始结婚的时候还是沙姆我要怎么怎么爱你，但是后来还是下场是离婚。为什么？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是自私的。那么神他就是个爱呢，他是爱，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去爱，用他的爱来爱人，来爱己，而不是自私的爱。所以你明白神的爱的时候，你才能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人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是，世界上的人如果知道他一旦信神的话，能够得到的一个好处是他从此会知道怎么样爱别人。可能世界上会有很多的人想要去信神的。
是的，
当然爱是每一个人需要的。如果今天您的朋友问您，浩尔，您是基督徒，好，那您认为神是存在的，那么神是爱，但是他们还是希望知道究竟基督徒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究竟基督徒是信什么，您会怎么回答他们？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你信教了，觉得很意外。其实我不愿意说我信教了，其实我说我是信耶稣了。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实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会犯错，哪怕没有违法，但是你会犯错，你会嫉妒，你会生气，你会恼怒，甚至骂人。这些错呢，圣经里面一个词叫罪。那么这个罪就让我们没法跟上帝在一块，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存在的话，他应该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你想想，你想进天堂跟神同在，你带着一个有罪的身体怎么可能呢？所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天国，我们想跟这个神联合的话，那你必须要脱去你的罪。 所以基督教它的实质就是你该如何脱去自己的罪，就是一个救主了。圣经里面说叫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通过他的被钉十字架洗净我们的过犯，我们才有机会与神同在。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地方。
好的，那么今天听我们访谈节目的听众朋友，他听了您的分享，对这个信仰开始有兴趣，他也很想认识神，那么他们该怎么做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认识神不是我们想象去认识一个人那样，不是通过我们面对面我就知道，哎，今天我认识你了，不是的。圣经里面说，他说神是一个灵，你要认识他的话，你要通过你的灵，你不能通过你的眼睛你的感官去认识他，而要通过你的灵。圣经说你要认识神通过心灵和诚实，那么你带着你一个诚实的心灵去认识他，去向他交往，向他去呼求我要认识你，你很有可能就会摸到，就是触摸到这个神在哪里，他到底是什么。
是，刚才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两个名词，比方说呼唤神或者是跟神交往。我知道基督徒是跟神祷告的，那么这个祷告是不是也是我们人跟神交往的一种方式之一？那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跟神祷告的话，他应该怎么做？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跟神祷告，因为祷告其实就是一种你的灵跟上帝的灵交通交流的一个方式。因为你看不见他，你只能通过你的声音，你心里的声音跟他的声音，你才能跟他交流。这个祷告就是你跟上帝连接的一个方式。以前我们不信神的，没有祷告了，但是我们在生活经验中我们常常会有祷告，只不过这个祷告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比如说我们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不是前段时间发生的天津大爆炸，我们都说我们要祈福。
对，
祈福，祈求祝福，祈求福分。这个祈求和福分这些东西从哪来？我们就知道我们远远有一个至高者，或者一个在上面有一位神，一个创造者，他可以给我们带来福分，所以我们要祈求，叫祈福，也其实也在祷告。是的。
奥尔，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希望以后有机会您还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的，一定，也感谢你们提供我这样一个被访问的机会，谢谢。
听众朋友，今天您所听到的是一位中国90后的基督徒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诞节常让人想起神奇妙的恩典，他差遣耶稣来到世上施行拯救，让世人在一次又一次的神迹中经历神的大能。在美国历史上，有艘叫奇迹之船的货轮，很成功地完成了拯救难民的任务，船长把功劳归给慈爱的神。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在一个战乱的年代里，某个圣诞节的前三天，伦纳德·拉鲁船长奉令驶向一个即将沦陷的港口营救难民。他指挥的船名字叫做梅雷迪斯胜利号，是一艘货轮，除了47个船员，只能够带12个乘客，这也是他奉令去接待的人数。当船接近港口的时候，在望远镜里面，他看到码头上万头钻动，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手上或是提着，或是拖着，或是拉着他们所有能够带的家当。他们的孩子像受了惊吓的小鸡一样缩在他们身旁。虽然拉鲁船长原本只能打算在此。虽然拉鲁船长原本只打算带走12个人，眼前的场景让他马上决定重新思考。 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些恐慌的人带离战区，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于是他当机立断，让船员卸下船上所有的货物来容纳难民。他也要求要走的人必须舍下他们的行李。从22号下午开始到23号早上为止，这艘长139米的船一共装进了14000个人，男女老少，其中有17个受伤的人，很多老年人，有几百个婴儿，有些家庭有8到10个孩子。船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也没有多少水。船员把外套脱下来，让妇女跟孩子当被盖。货轮在装满了人之后，23号当天启程。船上没有医生，没有翻译，没有暖气，货舱里没有灯，没有卫生设施，大家肩并肩，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却都安静地站着。船上唯一剩下的武器是船长口袋里的一把手枪。他们经过的海域底下有埋伏海中的潜水艇跟水雷，船上没有任何用来侦测的仪器，却是一路安然地穿过。24号圣诞节前夕，货轮抵达了预定要去的城市，但就像耶稣的父母找不到客栈，当地收容的难民已经客满，没有办法让货轮上的人下船，大家只好忍受着饥饿跟寒冷再往下航行。圣诞节当天抵达了一个安全的港口，在那个特殊的日子，大家都深刻感受到了平安的喜乐。船上14000个人全部获救，一路尽管条件恶劣，却没有一个人受伤或是死亡，反而是多了5个新生命。船上有一个只受过简单救护训练的医护人员，他也是在很简陋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接生了每个孩子。美国海事协会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由单独一艘船完成的最庞大的营救行动，是一个神迹。拉鲁船长后来成为了一个神父，在这之前他就相信有神，但是这件事对他有关键性的影响。他说，这么小的一艘船能够装下那么多人，航行在这么凶恶的海面上，能够逃过无数的危险，没有失去一条生命，他很清楚地知道当时是神的手在为他们掌舵。神不光是在圣诞节施行拯救，他每天都向世人伸出救援的手。神也不是只有在海面上施行拯救，他会将我们每个人从各种苦难中救拔出来。听众朋友，愿神也会在您的生命中掌舵，让您经历到神迹。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的妻子最近造访一对朋友，他们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身体不好，形同残疾。他们一次出门要花上2个多小时来做准备，所以特别需要身边亲人朋友的同情、耐心与尊重。最近一位参与协助残疾人士给他们动手术的外科医生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访问，我特别请教他，我们应该如何的看待残疾人。翟大夫从上帝对残疾人的眼光与态度启发了我对残疾人士的尊重，下面我就跟您一起来听这一段访谈。翟医生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好不好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各位朋友，我姓翟，我做医生有20多年时间了，然后一直做这个普通外科。
翟医生，我知道您特别挪出一些时间去给残疾儿童动手术，请您介绍一下您参与这方面工作是怎么开始的。
我真正的参与帮助这些残疾儿童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在湖南省西边的这样一个医疗队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医疗队，然后我们给很多的当时这个很贫困的一些人当中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残疾儿童给他们做各种的手术当然也包括心脏手术也包括一些眼睛的疾病的手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通过这样一些帮助，很多的孩子从此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他们的人生呢重新了有了希望我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2003年以后呢，我开始参与了在河南的孤儿院刚开始在湖南，然后在河南，随后在广西很多地方办了孤儿院。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些孤儿院里边有很多的孩子是残疾的儿童他们是有一些是生下来了就有残疾，有一些是在以后的生命中有时候因为交通事故有很多的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些残疾。然后我也在这个做这个孤儿院的工作的时候同时也帮助了其中一些残疾的孩子，包括有一些孩子生下来有这个先天性的脊柱裂，也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胃肠道的肛门的畸形，然后我给他们做手术也提供了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些帮助。
翟医生，我可以看得出来您会去帮助残疾儿童给他们带来所需要的手术是因为您信仰的关系，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信仰给您的人生和工作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作为基督徒也有几年时间了很惭愧，有些时候我感觉到我做的还很不好但是我觉得信仰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我信了神，我得到神很多很多的祝福不单是家庭的祝福，同时呢也有很多工作方面的祝福，得到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帮助让我充分感到了神是真实的，神是这样一位美好的神，他愿意爱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得救作为医生呢我有深深的体会，因为我在做医生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这个信仰对人的这样一个改变举个例子吧，例如这个人有了很好的信仰可能有时候这个病是很严重的一个病，但是我们看到他有时候他有很多的平安在心里边他通过祷告来祈求神的这样一个医治和看顾他的内心得到很多的这样一个平静本来这个病有时候确实是很难办很难治，但是有了信仰也通过医生的帮助他的病有时候很快的得到了医治，让他重新的来回到了社会里面做的来做盐做工来帮助人。我觉得做基督徒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不单呢我们个人从神里面得到了平安喜乐得到了祝福，也通过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来带给更多的人神的祝福。
翟医生，您是基督徒，您所信的这位神告诉残疾人或者是他们的家庭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残疾这个事实，神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具体的话或者是鼓励或者是启发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地方神都表达出来了他对残疾人的爱，我们在诗篇的里边我们看到神他说他是孤儿的父他爱每一个人，他不单爱了这健全的人，他也爱孤儿也爱残疾人。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人误解这个残疾人生下来是不是对家庭一个咒诅是不是我们就这样一个残疾人是社会的一个麻烦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例如我在给很多的这个残疾孩子看病的时候，我们中国有很多出生缺陷，有这样一个先天性没有无肛门的这样一个病啊，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边都认为啊，这是一个咒诅啊，这个没屁眼的孩子一定是我们父母或者是我们的祖先做了什么错事得到了这样一个咒诅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里面看到啊，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耶稣过去的时候啊，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其实这个出生是残疾的孩子或者是这个残疾的人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他可以通过他的生命的一些很奇妙的这样一些特殊的作为来荣耀神，这都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来显明了神的这样一个荣耀啊。在澳大利亚呢，有这样一位残疾人叫利克的这样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四肢，没有手，没有胳膊，没有脚，也没有腿啊，这样我们认为是非常残疾的这样一个人，但是生下来以后父母爱他，整个社会也给他很多的帮助啊。后来我们发现尼克呢不但呢可以游泳，同时呢通过他的努力还取得了两个学士学位来啊，带给了很多人很多的祝福，让我们很多的这些人呢得到很多的鼓励和帮助。我们从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到，每一个残疾的孩子其实都有他特殊的价值在里边，只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发现他们。
翟医生，非常高兴今天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今天之前您知道上帝是怎么看待残疾人士的吗？但愿翟大夫的访谈带给您一些启发，今后我们能够跟所有残疾朋友一起过一个荣耀上帝的人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